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你加入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无论您在哪里，愿神的爱与您同在。空中崇拜是为了不方便参与主日聚会的主内肢体预备的，若是情况环境允许，我们仍旧鼓励您可以就近参与实体教会的聚会，与众肢体有教会的团契生活，相信这也是神设立教会的心意。今天是6月30号的主日，今年2024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感谢神的保守存留我们到如今，我们相信未来在神的手中，他眷顾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及早预备。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生之追寻，信息的经文是约翰福音3:14-21。约翰福音3:14-21。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一同起立，用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使徒信经再次宣告并坚定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仍然站立，我们用赞美诗歌第33首《你真伟大》来颂赞敬拜。一起祷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天父，我们颂赞你，我们举目观看你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宿和天上的万象，我们便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侍奉你。 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也都是你手所造的。主，你是天地的主，你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之上，你将生命气息赐给众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早在创世之前，你就已经先爱我们，我们本是不配，但你仍然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以慈爱来吸引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你的儿子降世为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能够因他得救。主啊，我们感谢你充充足足的恩典，愿你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主耶稣，早晨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也祝福普天之下所有奉你名聚会的教会都因你的名而得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唱赞美诗歌第122首，只要信他。
上众人快来，救主在此等待，他要求你安的心怀，只要你肯信赖，只要信他，只要信他，现在信靠信靠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现在拯救你。耶稣爱你何等亲切，为你流出宝血，要洗你最完全清洁，坚决，只要信他，只要信他，现在信靠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现在拯救你。耶稣极限无穷慈爱，只要信他，现在信靠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现在拯救你。
感谢神，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接下来我们来唱新歌颂扬第130首诗歌，基督在我里面活。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活，他活， 我里面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他活，他活，基督在我里面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他活，他活，基督在我里面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
他活，
他活，他活，基督在我里面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乃是基督活着。
主，谢谢你的恩典，拣选我们这些本是不配的人。主，你先爱我们，因你的爱召聚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着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求主坚立我们，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属主的人。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保守弟兄姐妹的心，带领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4-21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沈正神牧师，他的题目是深知追寻。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主席帮我们念了约翰福音第三章从14节到21节。其实14节到21节这一段经文蛮难切的，有的人从15节切，有的人从16节切，但是这重点是这一段无论从哪一节开始来叙述一个重点，就是对于前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主耶稣和尼哥底母对话的回应。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只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个常常被称为圣经中的圣经，新约中最关键也最清楚述说神的大爱和救恩的一节经文。其实这些经文不是主耶稣讲的，这些经文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讲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的里面的记载是四福音中间独有的，意思就是其他的三卷福音没有。而约翰在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那三卷福音书都已经问世了，而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一段他特别把它记载下来，我觉得是他的第一手资料。所谓第一手资料，是我个人觉得耶稣和尼哥底母那天见面的那个时刻的里面，那个时段的里面，约翰有可能也在其中坐在旁边。尼哥底母戴着他知识分子的面具，也披着宗教的外衣，夜里来见耶稣，他是渴慕的，他是尊敬耶稣的。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中讲到耶稣跟他的对话，我觉得是在整个他来到耶稣的那里，夜里来见耶稣的许多对话中的一部分。他们也许谈过其他很多的事，可是谈可能就谈到这一段使徒约翰觉得要记载下来的。那这一段他们谈的重点是什么？耶稣见到这一位来到他面前的尼哥底母，其实耶稣就很快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主知道人的需要，就好像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耶稣知道他的需要。第八章那一个被抓的那个犯淫乱被抓的那个妇人，他的需要。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知道他的需要。尼哥底母也不例外，虽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在议会里面的议员，耶稣也知道他的需要。他的需要在于他的缺少，他的需要在于他心中有一些结，打不开的结，或者说在他灵心灵深处他很空，也许在别的地方他不会去显示，也不显明他的空虚，但是在主耶稣的面前，他的谈话中间渐渐就显明他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心结，有一些空虚的。在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中，短短的这被记载下来的这短短的几节的里面，生活的生，生命的生，或者是重生，出现了这个重生的生，英文字就那个字 born， 这个字出现了八次，出现了八次，这就让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他们谈话的核心。主耶稣跟尼哥尼母的对话，主耶稣是直接的对他说你的需要，直接的对他告诉他你的问题。那尼哥底母虽然是犹太人的背景，虽然从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间成长，而且我相信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懂得摩西的律法，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可是当耶稣质疑他的时候，或者耶稣直接点出他的情况的时候，他是很迟疑的。而他的迟疑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耶稣直接对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对他来讲生命现在讲重生，他的寻求，耶稣给他直接的回答，这个直接的回答呈现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尼哥底母的观点，耶稣跟他说你必须要重生，尼哥底母说怎么重生呢？人能够再生一次吗？人能够回到母腹中间再生一次吗？耶稣说不是从母腹中再生一次，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我想他有点不能够抓住重点，以至于在他的内心中就有一句话成为他的关键话。我认为在这一段圣经的关键话就是尼哥底母的关键话，或者也是你和我在认识这个信仰，追求这个信仰，或者质疑这个信仰中的一句关键话。这句关键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这句话叫做怎能有这件事呢？怎能有这件事呢？不能理解，耶稣你说的这个我不能理解，也许你说的这个我也不太能接受，我是很渴慕，但是太难接受了。跟耶稣的对话，耶稣指出他心灵深处的问题，其实他是受到蛮大的冲击。所以爱他的主
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就说好吧，你回去慢慢的想。没有对他说好了，下次再来谈啊，你回去好好想。不是，怎能有这件事呢？下来主耶稣讲两个例子，而我相信主耶稣知道他讲这两个例子尼哥底母会懂，不是讲一个你听不懂的东西，是讲一个你听得懂的东西。怎能有这件事呢？风随着意思吹，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主就是问尼哥底母，你见过风吗？你知道有风吗？
有。
那见过吗？没有。这同样问我们呢，我们都知道有风，我们见到的是什么？我们见到是因为风而产生的现象。我们看见飞沙走石也好，我们看见树枝摇摆也好，我们就知道有风，但是我们没有看见那个风。我觉得这就是主要让尼哥底母先有一个认知，不是肉眼所看见的，或者不是亲手所摸到的东西才是存在。灵里的东西是很实际的，神造人，人是有灵的活人，人的生命中的满足，生命中的许多关键点，不是只在肉身活着的这一些事情上，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灵是怎样的。人的心灵如果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路方向，它是不容易得到满足的。很多的人物质的生活非常的丰富，也有可能他的心灵的生活是非常的贫穷。有很多的人他也可以买最好的房子，买最好的床，但是他夜里睡不着，灵里头有空虚。主的仆人说，人的心灵除非上帝的灵来到充满在他的里面，与神的灵接触，否则人不会得到满足。这是奥古斯丁说的。上帝奇妙的作为是远远的超过人的肉眼所能够看见的，远远的超过人的知识所能够拥有的，更是越过跨越过所有宗教信仰的界限。虽然眼不能见，却实际存在。主耶稣要让尼哥底母想到走到这个地方来思想。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走到这里头来想，因为太多的人就说我看不见的，你说有神，神在哪里？看不见的不信，摸不着的不信，这是很普遍的人的说法。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耶稣是把焦点集中在一个不认识上帝，是因为出一个不信的概念。就好像有风，你说在哪里？风所产生的现象就证明有风。尼哥底母没有办法明白耶稣的话，问题不在于他的理解能力，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熟悉律法的人，他懂得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不是一个年轻人，有一点年纪的人。问题出于他的不信。很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尼哥底母的那一个不信，在他的背景和他的环境和他的自我的里头，应该会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今天我觉得我们在一个非基督教文化的环境中间长大，不是如果你不是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成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文化来成长的，当人跟我们提到信仰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时候，重生的时候，我们里头第一个可能的反应会不会也跟尼哥底母一样是一个不信？那个不信，怎能有这件事？怎能有这件事就是不信吗？没有这个事了。主耶稣讲第二个例子，怎能有这件事呢？对尼哥底母来讲，讲了风这个例子以外，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晓得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的百姓的历史，所以主耶稣就讲了另外一个 这个历史的故事。这被记载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21章。这个故事是讲到摩西在旷野举蛇。故事的背景是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出埃及以后过了红海来到旷野，他们已经开始吃玛拉了。摩西要带领他们去到迦南地，要走另有走某一条路走。他们就觉得怎么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很难走。甚至他们有人中间有人认为你是不是要绕道带领我们走一个远路，要把我们丢弃在旷野。民数记21章就记载，又有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的时候，这些百姓是被上帝从埃及带出来又过了红海，在旷野这些百姓他们就发了大大的怨言。不但发怨言，而且圣经用说中文圣经的翻译说他们谤读神，就是批判神，毁谤神。不单毁谤摩西也毁谤神，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这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要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吗？连坟墓都没有。这些话都很难听而且很重。于是上帝做了一件事，就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就让一个蛇，让一条蛇，小的蛇，这个中文翻译火蛇哈，意思不知道，我想应该是蛮毒的一个蛇了，小的，来到他们中间就咬他们，叮，就咬他们，咬。那看来这个蛇是真的很毒啊！以色列百姓全被他咬的哈，就死了。但是这个就死了，可能不是一咬就死，咬了中毒了，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死。但是呢，在被蛇咬的这些人，就于是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问题。于是有人被咬的可能几口，有人可能被咬一口，被咬的多一点，总之就有一些人死了。哇，简直是没得救，就是哀鸿遍野。在这样的一个哀鸿遍野的时刻里，这些发怨言毁谤耶和华上帝和摩西的这些人，也包括一些领袖，他们就回头来对摩西说，我们得罪神了，我们得罪神了，求你为我们祷告啊，求你为我们向神祷告，求神赦免我们，医治我们，救我们。摩西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就跟神说这种情况，上帝就指示或者说启示摩西说，你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你拿铜做一条蛇，叫做铜的蛇，然后把它挂在一个木杆，再挂在一个杆子上，很长的杆子头，然后你把它在旷野中间举起来，然后你就宣告一个上帝的命令，凡是被蛇咬的，只要仰望这个铜蛇，这个被举起高高在上，在旷野中间高高在上的这个铜蛇，你只要仰望它就得医治。各位听得懂吗？以色列百姓听得懂吗？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怎能有这件事呢？会不会当摩西从神那里得了这样的一个启示，摩西也按照神的命令，他做了这条蛇，铜蛇，然后他把它举在高高的在上，然后他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说，你们看这个蛇，仰望这个蛇，铜蛇就会得医治。会不会有许多的人都听到了，特别那些被咬的那些人也听到了，摩西不会顾此失彼的，他都告诉你们了。会不会很多很多的人内心中就回想，就有一个回应说，怎能有这件事呢？他们中间或者有一些人带着怀疑，可是就说不妨一试啊，你抬头仰望不会死吧？不是一个难事吧？使得人的颈子愿意转过去往上仰望，这件事情是出于他的心。我知道很多的人就可能没有仰望啊，就死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人确实是仰望就活了，而那确实就仰望也就活了的这样的一个实际，也一定传在百姓的中间。于是就或者就更多的人说，哦，那不止不妨一试啊，那要赶快试，不止赶快试啊，要赶快仰望， 于是就开始仰望，就得医治了，就得医治了，就按照神自己的应许得到医治了。这一个故事尼哥底母是懂的，或者是说尼哥底母是清楚的。我想耶稣要让尼哥底母也知道，很多的时刻在我们这个里头的那个怎能有这件事情的背后，那个关键点是我们里头的不信。我想我要问我自己，也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我也是在当时在旷野也是被蛇咬到的人，也快要死了，我们就听到摩西举蛇举起了那个铜蛇，而且得知到只要仰望就可以得医治。各位，你会去仰望吗？什么是使得你和我会去做出仰望的动作？想活啊，不仰望就死了，这是一条路啊，生之追寻啊。于是想要，于是里头心里头就会发出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其实就是信心的力量。信心的力量，信心带出仰望，仰望带出生命，这信心带出力量，扭动了我的脖子，抬头仰望这个被举起的铜蛇，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罗门王的智慧箴言里面，在第三章里面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的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怎能有这件事呢？风随着意识吹，怎能有这件事呢？摩西在旷野举蛇，叫一切仰望的就得医治，怎能有这件事呢？神爱世人，主的仆人使徒约翰，他从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中间，他来到了这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就是神爱世人。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们说神爱，有一位神，神爱你，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很稀奇，很稀奇，有这样的事吗？怎能有这样的事？但是这个约翰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神爱世上的人，他的爱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许各位，你和我一开始基督徒听到这段经文真的是很兴奋的，因为这是经文中的经文，听了都有熟到背的好多年了，很会背啊。但是一个还没认识主的人，或者一个还在追求的人，还在质疑的人，他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是会有疑惑的。这一节经文中有四个字很关键，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给的意思。第三个是信，叫一切信他的人，第四个字叫得，就得到永生。这四个字，四个动词，这个四个字，四个动作，四个字，四个作为。第一、第二，上帝做，上帝做了，而且做完成了。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就是要告诉尼哥底母，以及告诉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人，碰到这样的信息的人，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爱世界上的人，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件事情他已经做了，而这是全然由上帝主动的事。第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上帝已经做了，不单已经做了，而且完成了。他没做完，他不能给，他做完他就赐给。感谢神，赐给了以后，谁能够得到这个礼物呢？ 谁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礼物呢？谁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中最重要，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个礼物呢？谁能够得到永生而且不灭亡的礼物呢？谁能够蒙救赎呢？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我个人是非常爱这首歌的，因为我觉得这首诗歌是三节非常清楚。第一节讲上帝的创造，第二节讲上帝的救赎，第三节是我们的回应，感恩的回应。神最伟大，最伟大，这第一个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创造，第二个就是救赎。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台湾工作之后他要回去了，他有一次来，还没有信主，他有一次来跟我见面。他跟我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谈福音以后，他又来跟我见面，说我要回去了，他住在中国的东北。我就回他说，你要回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教会啊，不管去哪里，你去教会这样。他就对我说，他说每个宗教都是一样的，宗教都是好的，劝人为善的。哎呀，我想这个话我们都很熟悉。我那天对他说，我不需要跟你辩论，因为辩论无益。我说你去寻找一条路，就是哪一个信仰，你要追求那个信仰，那个信仰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救赎。救赎，信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可是我们都承认一件事情，连我们愿意信这件事情都是恩典哦，都是蛮难的事情哦。一个真诚的从里头被更新、被改变，成为一个诚诚实实的信心，来信这位爱我们的主，为救赎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诚实、真诚、单一、很纯真的信，相信。不容易啊。圣华刚刚又举一个例子，讲到那个爸爸把孩子带来耶稣的面前，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啊。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啊。这个最好的一句祷告，我信，你的不足就会变满足。弟兄姐妹，信，连信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里头能够被更新，能够被改变，能够从不信转成信，转换成为信。我觉得神用各样的方式对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当神的圣灵临到了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你自己的宝贵的恩典故事，只有你自己讲得出，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而且那个在你的灵里，心灵里头的那个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力量，是什么人没有办法把你夺走的。然后神爱我们，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所有的我们，我们只要相信就能够得。哎呀，什么时候信立刻就可以得。上帝发动，我们人回应，上帝将这样最宝贵的礼物赏赐给我们。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弟兄姐妹，我想耶稣那天其实对尼哥底母讲得够清楚了，你必须要重生，再生一次。这个再生一次当然不是从母腹中间再生，而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是说，就是刚才我讲的，当我们的信心被更新的时候，我们信心的对象从我们自我的里面来转向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蒙恩了。信心是什么？这基督教里面我们信仰中间是非常核心的一件。信心是什么？这会不会是尼哥底母或者是你和我要想的一件事？信心不是一个点。当我们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感动，来仰望看到那一位被举起的铜蛇，那一个举起的铜蛇，那个 被咬的人就得医治了。若我们就被圣灵引导和感动，看见看清那被举起的十字架，耶稣被挂在上面，上帝的圣灵就会引领我们的心灵跨越许多许多的隔阂，让我们与他之间的连结中就通畅了。这是很奇妙的事。也许你又要问了同样的一句话，怎能有这件事呢？怎能有这件事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安静的回想，也让我们真的靠着主的恩典，也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而且不单他能，而且他完成了。他的能是他把他的权柄，他的能是在他的权柄和他的恩典慈爱中显明出来的。信心很简单的一个，有很多的解释，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就是选择神。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人生都是选择，你我的一生是所有你生活中各种选择的累积。你的选择，你选择往东走，跟你选择往西走，结果不一样。你的选择的累积，成为你的生命的一生。信心就是选择神。希伯来书这作者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也不是只有持续当我信耶稣以后，我信主为我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以后，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它不会是一个停留在那里的一个点，而是一个持续存在并且可以持续进行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意念，和持续在你我生活中的动作。我再讲一次，这个信心相信主，它不会只是停留一个点上，我现在信完了，那我不信了，我重新再信过，不是，那不叫做信。信它是一个持续存在我们的内心中，并可以进在我们内心中持续可以进行的意念，心中的意念，以至于我们生活中所显出的动作。这样的信心引导我们进天国。这就是主对尼哥底母说的，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引导我们进天国，是当我们信以后，我们持续的信，本于信以至于信，从今日起所走的永生的道路，直到见主的面。我很喜欢一个犹太的神学家所对信心做的一个诠释，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诠释，我今天放在这里让诸位参考，真是很深刻啊。他说信心不是一个死守一个圣所不放，信心而是内心无休止的朝圣之旅，率直的渴望，火热的歌曲，放胆的念头，一股盘踞不放的冲动，再再都驱使我们走向如敲钟者一样敲醒我们心灵的那一位。这是真正的深知追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像尼哥底母一样带着一个深深的渴望来到主的面前，渴望一个答案？因为他一开始就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人能够行。讲的都对，知识也够丰富，但是心没有开啊。那个不信的恶心，仇敌所一直要用这个不信的恶心来捆绑我们，
我们要突破这个，我们要选择神，选择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必在这样一个信仰的路程上往前走了。求主赐给我们丰富的信心，在他的里面能够蒙他的恩典，在我们的人生中，在追寻生命的功课的里面，信仰的路程的里面，我们能够找到这位创始成终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我们。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了。主啊，我们所蒙的恩，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够明白，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在基督里的恩典是丰厚的。主啊，你爱我们，你的爱不但广阔，你的爱也够细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的心，就像你知道尼哥底母一样。今天主啊，当我来到你的面前，再来寻求你面的时候，再来对主说，或者我也再来问说，怎能有这件事的时候，怎能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圣灵啊，开启我的心，让我能够明白。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好，谢谢神牧师的分享。那以下是回应跟奉献的时间，我们唱诗歌《只要信他》。祷告，创造救赎我们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主，你是天地的主，你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你不用人手服侍，你也没有缺少什么。主，你本不需要我们的奉献，因为万物都是出于你的。求你坚定我们的心智，帮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也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的奉献，做你圣工的使用，使你的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安慰，医治，常与每一位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